我们的好处不得你以为，除了你以为这天上还有谁你做，除了你以为这地上也没有什么爱慕的，真的做一撇一撇都虚空的虚空，唯有你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有了这么一位神，这么一位主，做我们的父亲，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引导者，做我们的牧羊人，主啊我们何等高兴，谢谢你，你也应许我们说叫一切信你的人你又把永生赐给他们，叫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你手中得去。你也告诉我们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手里得去。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保护是何等的稳妥，你的看顾是何等的周到，圣灵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用真心向你支持，所以这样的一切恩典不能引导我们，这样子客观的福分不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主啊赦免我们，给我们聪明智慧，叫我们真知道如何到你面前来大大的张口，让你可以充满我们。主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我们真感觉到自己的贫穷可怜，不是你贫穷可怜，但是我们不懂怎样来支取，以致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不能享受。愿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加增我们的恩典，加增恩典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如何向你支取一些的丰富。亲爱的主啊，这次我们在你面前，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主要就是要你向我们圣洁，你向我们说话，你给我们听见，你看我们心跳。主若是你不向我们施恩洁的话，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枉费。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到你面前来的，你并不撇弃他们。所以这次我们到你面前的聚会，主我们相信你不会撇弃我们，因为你蛮有慈爱怜悯的主。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渴慕，心中的需要，也同时知道我们的愚昧无知，我们多少是真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想这样那样可是都做不到，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做，但是你一直有能力，你一直是能力的泉源，你也是智慧的泉源，所以求主你给我们能力，也给我们智慧。愿你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你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的指望，你的深度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的心对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爸爸的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主多少时候我们听见了，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没有看见。主啊愿你伸手摸摸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得见，叫我们能看见，因为如果我们看不见的话，这一切不过成为我们的理论而已，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主啊我们所要的，老实说不是要知识，因为知识能叫人自高自大，就圣经知识老实说也是能叫人自高自大，我们所要就是你真理的亮光。主你要照亮我们，主你要照亮我们，谢谢你，没有一个 父亲不爱孩子的，何况是你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慈爱的父啊，愿你向我们圣洁，愿你把创始以来的丰富能丰丰富富的领导我们，叫我们在这个地上真能活出你的样子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晚上我从今天早晨老师说就是要请弟兄希望借着主的恩典我们能看见过度的重要性，过度的重要性，因为我现在仔细想了又想，看了又看，除非我们看见这个真理，除非我们注意这个真理，不然的话教会就没有前途，不然的话我们侍奉主就没有推动力来推动我们。愿主恩典我们，叫我们看见这个重要性。昨天晚上我好像蜻蜓点水一样的东一段圣经，西一段圣经，我没有请你们念，就把几段圣经的大意放在一起向各位说了。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想恐怕要卷一个铁路，我不需要蜻蜓点水把这些在这里在你们这个大纲里面的经文呢都点到，我就选每一点选一两个经文，希望在这个一两个经文当中比较详细的解释，我相信这样子恐怕与弟兄姊妹们有能得到更多的帮助。过度这个问题啊， 给教会婚礼了，有一个原因就是恐怕是因为国度的两个字，中国这个天国和神国这里两个字啊，在福音书里面强调了，有强调，和到了书信里面就看不大见了，恐怕这也是个原因。解经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有许多同义字，现在你们是，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不懂得这一点的话，有许多时候解经解得很滑稽的。福音书里面有些术语到书信看不见了，可在书信里面同义字在那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同义字，你才能发现真理的关心，不然的话你就感觉到有些真理好像在福音书里面已经停止了，到书信里面就不再继续下去。国度的问题也是如此，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清楚了什么叫做国度，那么今天我们要到书信里面看看这个国度的问题在书信里面到底如何。我给你们的大纲里面有荣耀、盼望、基业、冠冕，这四个是比较是更多看见的这个同义字。我写好以后呢，我就感觉到好像有两个同义，有一个同义字，事实是同福音书里的样子，在书信里面也看见，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是我要请各位看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六章。提摩太后书第六章，换句话说，现在我给各位所讲的没有在我们的大纲里面，所以请各位特别留意。提摩太后书第六章十九节，提摩太请原谅，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是除非我写的了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或许请各位十二节也念念，十二节、十九节这两节，十二节我们一起念。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拿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慈悲造，也在许多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好，那么这十九节，为自己织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里有两次都比较持定，这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持定永生，是十九节特别强调一些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持定那真正生命。那这是讲什么呢？这个生命在这里，什么生命要持定的啊？那么这里还有说真正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在这里说一种真正生命，听经是翻译这里也是 eternal life。在福音书里面，我相信，特别是去年在这里参加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晓得这个圣女永生两个字。永生两个字，一个是神的礼物的意思。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你这么说，罪的工价那死唯有什么？唯有神的恩师，什么恩师？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是永生。那就圣经细告诉我们说，这个恩师在那里，后来告诉我们这个恩师什么？神的恩师在那里，在主耶稣基督里，什么呢？那是永生。我上次已经提过，这个恩赐两字原文就是礼物，中文翻的文雅一些，英文翻的 gift， 神的礼物，人生礼物是什么？是永生。这个永生在哪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永生，就是那个永生，就是永生是神的礼物，神的礼物。今天若是在我们当中有那一位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请你记得不要相信，以为相信耶稣是这是很难的事情。也不要相信耶稣的人一定要一个人的论个好道德好他才可以相信耶稣，这些都不是相信耶稣的条件。相信耶稣就是说，就你肯不肯接受神给你的礼物，神现在有一样礼物要给你，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就是说你要信耶稣。那你说好像这样子说起来，那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信耶稣就是说你伸手接受就是了。是啊，这个就是叫神爱，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这样的接受就是了。 他是利用东礼物送给你，这样礼物叫做永生。你若接受了这个礼物以后，你能经历到什么呢？你能经历到你内里的改变，你心思意念的改变，你人生观念的改变，甚至对整个宇宙的观念都会改变。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做恩典。谁可以得到呢？就是你肯啊，肯试试看，试试看总不会错吧，是不是啊？啊，你肯把珠子捏起来，把你心中清理一下，因为你要既有耶稣进到你心里面，你心里面要清理一下，把它清理一下以后，请耶稣进到你里面，这就是请耶稣。请耶稣就这么简单的，以往教会啊，把请耶稣这件事情啊弄得非常玄虚，所以许多人到教会里几年还摸不着门路，什么叫请耶稣？不但如此，中国教会有许多全道人也是如此。在我们学校里面有几个同学，他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侍奉主几年，他们神学毕业以后在那里侍奉主几年，可是一直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说怎样的人能信耶稣。等到到了神学以后，他们上了教牧学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怎样的信耶稣，领人信耶稣，他们就去试一下，还回来以后高兴极了。高兴极了，好几个同学，他说哪里知道我15分钟就领了有人信耶稣。是啊，你若懂得这个敲的话，15分钟就可以领有人信耶稣，不懂得哪个敲，你恐怕25年也没有法子领有人信耶稣。信耶稣本来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这就叫福音了。不然的话，不是福音了，难音了，苦音了。福音呢、啊、很简单。有一次一个同学告诉我，吃中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他今天我从那个人讲，我就讲我所学的同学讲，我讲了以后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继续耶稣，他说我要，我就带他信耶稣，要带他祷告，帮他认罪，请耶稣进到他心里面。我祷告以后问他说你晓得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耶稣在哪里，他就是很简单就告诉我，他说我晓得耶稣在这里，没有人告诉他。一下子他就是因为他的颈头上挂了一点什么这个这种辟邪的东西啊，没有信主的人常有这种事情的，他理智就说，哎，那现在我这个东西应该拿去了啊，也没有人告诉他你一个东西拿去，为什么缘故？为什么缘故？这个就是我们不懂啊，神给我们的心又是什么？这个真可怜。我有时想想我们的神心中真难过，我把心要给你，明明告诉你说只要叫哪个人情我要上有份，我会负责，我会把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身上，我会做他的神，他会做我的子民，我会叫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罪，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主会抓，主会抓。福音不是你做出来，是主做出来的，是主做出来。老子说我们去说的话，那你真是世界上的伟人了，你若是有法子能叫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我们没有法子啊，我们不能法子，这完全诅咒。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他们主怎样救了我，你要不要主救你，就这么简单。因为这是牛，一个人只要继续就是了。所以今天的我们当中有那位朋友，或许你已经在教会里面相当长的时候了，可是你从来没有请耶稣进到你里面的话，那么我相信恐怕你相当苦啊。苦什么？听到吗？听不进去。祷告吗？要睡觉。啊，明明知道不可以发脾气吗？一下子又发了，你就里面感觉到没有能力啊。你感觉到做基督徒应该这样那样，可是你显出来一点都没有能力。原因是什么？你里面没有东西啊，你里面没有生命，你里面没有永生。这个永生在主耶稣基督里，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你就有永生了。永生进到你里面，把你思想意念理智就改变过来。你本来不顺服神的，你就自自然然能顺服神；你本来对神不认识的，你就自然而然就能认识神。这是神在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的，新约里面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们忘记了。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不能领人归主，我们想用自己小头脑积极词积极方法出来，积极的思想出来，怎样同他讲，希望他能明白。你这个傻瓜。 你怎么能叫人明白？你就简简单单把主怎样拯救你的经验告诉他，你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主也拯救你，这就耶稣叫我们去做见证呢。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我差遣你们到菩提下去讲神学，也就圣经，耶稣没有这么说。做见证呢，做我的见证，做这些事的见证。什么事的见证呢？悔改随罪的见证。悔改的意思，我相信若是各位上一次的证下，你们都知道悔改两字原来是改变心思意念的意思。Change of your mind。一个人能悔改，为什么一个人悔改？并不是因为面子的关系或者感情的缘故，论几句罪，这是假性情，这是假冒伪善。一个真正悔改是心里也改变了，当然你对罪感觉到讨厌，你不欢喜罪，你要从他，你要从他分离，所以你就借着你自己口把他交给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把他搬走，这是悔改的真正悔改的意义。你若是有悔改的经验，你若是有赦罪的经验，你就把这些经验告诉别人。到了没了就问他说某某人呢、啊、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那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你若肯死的话，恐怕都能给你看见奇妙的结果。有好几个人告诉我说，他就这样子问他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他说要，他说叫我怎么醒不过来，我就这么等他说了你要不要，他说要，那我没有办法了，只好领他祷告了。有一个学生，他听这节以后，他是印尼来的，他在教会里面做全道差不多四年了，他在来念书，他听这以后啊，他高兴极了，他就出去呢，他要坐自行车出去，坐自行车的时候，他就向自行车车夫做见证，那个自行车车夫他说，哎，这样子，他说，哎，好好好，我把车子停下来，你帮我祷告。就这样子领了他听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获得真理，获得福音，我们把它全死了，你看可怜不可怜？请记得，这是神的礼物。你只要有人肯接受的话，样样事情都负责，不要你去负责，你负责，你负不了责任。请记得啊，神允许我们在心愿里面说我要，我要，我要，不是你要。不是我们要，是我要他要，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身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罪，赦免一切的罪。感谢主，赞美主。我在这里就顺便的提你，我怕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朋友们，你们好心来参加聚会，若是你们不知道怎样信耶稣的话，那岂不是太可怜，枉费了你们的精神气力？我常说这样子的话呢，叫做劳民伤财啊，劳民伤财。那何必呢？是不是啊？既然来了，神引导你来了，总希望你能得到他的仓促一切为你所预备的福。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若是从来没有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的，我凭着主的爱求你啊，求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今天下午什么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读书住吧。主啊，我到现在我知道我得救的手续没有办清楚，我今天下午愿意在你面前把这个手续好好的办清楚啊，让你懂神有一次甜蜜的交往，享受神的仓促一切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甜蜜的福分。这几句是附带的学识啊，因为我常想起我们就在那里研究了，是说忘记了那些还没有得救的朋友们呢，我们是太对他们不起。这讲到生命的问题，生命这个永生两个字，一个意思就是神的礼物，还有一个意思，我谁能告诉我啊？福音书里面永生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马太福音十九章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记得吗？我相信我一定讲过的，我一定讲过的，就是说基督同掌王权，很简单的。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这些跟踪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坐他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当时耶稣对门徒讲这个真理的时候所用的一种术语。底下接下去说，他说：“凡为我的名。” 劈下这个哪个，或者这个或者哪个劈下坑劈下的，那么他能得到百倍，并且要怎么样成就永生。所以这个二十九级的永生等于二十八级的做宝座，我相信这点各位都懂得，是不是？圣经很许多是很好，它的答案就在上文或者下文，有时候你仔细念，把上下文念一下的话，你就能得到那个答案。所以这个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那个永生是在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什么叫做成就永生？成就永生就是说以基督同掌王权。耶稣常对门徒说：“我要坐在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宝座上。”这是一种顺服，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与我同掌王权。”那这是永生。那么这个永生两字呢，在福音书里面，是不是在全部圣经里面，当你看见永生，有生永生和生命啊是通用的，生命和永生通用的，所以这一点你们也要留意。在书信里面也用过永生两个字，或许你弟兄姊妹不大留意。那今天我给你们或者请各位先看一节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例子。加拉太第八章，第六章，请原谅，我大概还没有睡好啊。第六章第八节怎么说呢？顺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生命杀种的，必从生命受什么？永生。看见吗？这个永生当然是不是直接神的礼物，这个永生是有条件的。你若是从生灵杀种呢，必定从生灵受永生。这几个原则在圣经里面，但是有条件的永生呢，就是与主同掌王权的永生；没有条件的永生呢，就是神的礼物的永生。这点我们懂了，是不是？所以在书信里面也有几次提到永生的问题。那么将在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十九节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那这些都是同一字，所以在书信里面也有几次用永生或者用永生呢来解释与基督同掌王权这件事情。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第六章第十七节起到十九节，这三节十七、十八、十九这三节圣经啊，是讲到关于金钱的问题。经文没有钱可以买，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可以买经文，经文没有人买得起，所以经文是完全不松的。换句话说，神永生这个礼物的永生，为什么神要送给我们礼物呢？因为这个东西跟公众价值太贵啊，没有人能付得起的。神说好了吧，我还是让我送给你吧，不要麻烦了。可是你第二个永生呢，这个永生是要付价钱的。特别在这里讲到金钱的问题，金钱不能买得金，金钱的确是与国度与主耶稣的同掌王权有用处。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点。这个十七节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赫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人，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的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换句话说，能在奉献上努力的，这是一个持定我们生命的一个秘诀。或者说用另外一种顺序来说，就不让别人得去我们冠冕的一个秘诀。昨天晚上我们唱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书信里面也有永生两字，在那里是指的与基督同葬完全讲的。除了永生两字以外，第一个字我想请各位看是荣耀两个字，请各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这里说要叫你们省事背得起那造你们金塔国得他荣耀的神。我要叫你们省事背得起，背得起这几个字很要紧啊，背得起，背得起那造你们金塔国得他荣耀。这句圣经告诉我们很好，什么叫荣耀呢？就是他的国，他的国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顺序就是荣耀。那么叫我们要省事为人呢，背得起那造我们金塔的国得他荣耀。荣耀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在书信里面用了许多次数告诉我们说，这个荣耀两个字指的就是指的与基督同掌王权，在这里清清楚楚所说的金塔国的他荣耀。我们昨天晚上我稍微提一提了，今天早晨我想我们稍微比较详细的看，那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关于这个荣耀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看这个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我们把这段圣经念一念。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了，我相信今天早上念的时候更容易清楚。我要感觉到有时候一篇经文有一段新鲜，一次不行，要两三次以后弟兄姊妹们才能听得进去。各位老师念过教育学的就晓得，有时候一个理论呢对学生要重复到30次他们才能听进去。所以呢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讲到你不怕重复，因为有许多时候你第一次讲了他们根本恐怕没有听进去，或者只听了10%一90%都无法A嘴了。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看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念念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付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教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念那个小字，合作怎么样？使他荣耀珍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臣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为了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珍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属说，为万物属本，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荣耀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才有这个荣耀？这里没有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本来有没有这个荣耀，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人怎么样失去了荣耀，只告诉我们说神所应许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了。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受死的苦，是为什么缘故呢？是为了得珍贵荣耀为冠冕。珍贵荣耀为冠冕本来是给人的，人失去了，给说得清楚一点，给撒旦得去了。我们的主到世界上来，所以他在这个同一章圣经里面底下告诉我们，同一章圣经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要借着死带坏了那掌十诫的魔鬼。 这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一定要借着死，他有个道理在那里，借着死才能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等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不如虎跃，怎么样，安得焉得虎子，不如死跃，安得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呢？所以他必须要经过死才能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把人失去了的尊贵荣耀和冠冕得回来。那么他再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底下告诉我们说，那为万物所作为万物所本的要领怎么样许多的儿子到哪里去？进荣耀里去，进荣耀里去。那这个就是我们都我们都懂这一点的话，就晓得从昨天晚上我们所提过的是连起来的。主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管理他所创造的。那么这个管理他所创造的有个顺语，叫做荣耀珍贵无冠冕。这个珍贵荣耀珍贵无冠冕呢，就是主耶稣就借着所死的苦给我们得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换句话说，就是与基督同掌王权。若是懂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在圣经这个书信里面许多地方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是讲到与基督同掌权，这个就荣耀。除了这个荣耀以外，还有两个字，就盼望。盼望同基业这两个名称呢，我想用一段圣经来看看，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这段圣经很好，把盼望基业都放在一起，找到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最好一直念到第五节，把这三节圣经都念了，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从在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叫自己的大列民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么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您留意的话，在这里有三个同一字啊，三个新的名词，一个是盼望，还有什么基业，还有什么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看见吗？三个同义词都在这里，这三个名称都指的与基督同掌王权的意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盼望是给谁的呢？是基督，接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叫做真理的原则，一个人一重生以后，他就应该有这个盼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些人实际上他已经重生了，可是他没有这个盼望，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原因，唯一原因恐怕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知识。知识只能叫我们自高自大，可是你没有知识又不行，因为心性是由知识卷进去的。我们有了知识，圣灵把那个知识光照我们，叫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这点我可以这样子用一个比方比喻说说。有些大家庭里面啊，这个祖母就是那家庭里面这个负责的这个这位太太啊，这位师母啊，她呢常到市场去把各种的好的事物啊都买来以后呢放在厨房里面。那么买来的食物是不好吃的了，生的了，那么要等谁烧呢？等这个厨师把它烧成功饭，烧成功好的菜才可以吃。我们平常的时候听到了灵修了，好像等于那个祖母一样的去买菜，买了一个呢放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放在我们心里面，等谁来烧呢？等圣灵来烧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呢灵修啦，做经啦， 听别人讲到了，我们都怕藏在哪里，藏在哪里，品质的你藏在哪里不好吃的了，你不好等我也好吃掉，那吃了以后就会生病的啊。有人是这样子，把在头脑里的知识当为所领的生命和能力，那他就上当了，他就不知不觉自己在那里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原因就是他把吃了生的东西啊，那个生的东西放在哪里，等生命烧过以后你吃下去才能将你的灵命的帮助的造就。所以没有动，没有这个厨房里没有生的食物的话嘛，这个厨官厨师就不能生不能烧了，是不是啊？他这个巧福怎么样，不能做无米之处，他一定要有米在哪里，是不是？所以我们把米放在哪里他才能烧。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有许多人一提到我说啊，送出去比圣灵跟本身体也不离，身体真理也不研究，那这个真理好像是教一个人烧饭，可是不给他米，那烧出来是什么？不是饭了，是水啊，是水。所以今天你能看见有些宗派里面，特别是有些宗派里面，他们一直来就太注意这个恩赐方面。换句话说，有些人呢，只专注于这个恩赐方面，忽略了身体一方面的造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的，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们呢，他们对这方面注意恩赐一方面，他们听到就听不进去，坐在那里听到没，他们就睡觉。不少人如此，不少人呢，还甚至他们当中就大名鼎鼎的，他们因为什么？他们有一点恩赐以后就因为。
耶稣说来更困难。